川普向麦康奈尔落了最后通牒，拦住巨额法案就辞职。白宫说美中将进行非正式军备谈判，不及美俄级别，将拜登头像 PS， 美国会议员两职位不保。直面媒体，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云伟妻子批中共政府，抑制油价飙高，拜登要求日韩中国释出石油储备，要你自己收 iPhone， 苹果将出售零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17号，川普再度对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开炮，在声明中还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麦康奈尔坚守立场，拦阻拜登政府调高举债上限，并凝聚力量抵抗拜登提出的 1.75 万亿支出法案。川普在声明中以共产主义梦想法案来形容气候和社会支出法案，要麦康奈尔必须指挥共和党参议员全力阻挡，否则就立即请辞。川普在声明中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0月投票支持调高国际上限的动议表达了不满，亦批评了本周刚通过的 1.2 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及民主党正在讨论中的社会支出法案。川普直接指出，麦康奈尔应该利用国际上限期限让拜登政府施政计划动弹不得。川普在过去几日内多次抨击了麦康奈尔和32位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支持通过了 1.2 万亿基建法案，而目前众议院民主党人希望在本周通过 1.75 万亿法案。国会预算办公室在11月15号表示， 1.75 万亿计划很多项目被以某种方式缩减了，这个法案的真实成本可能接近5万亿美元。1.75 万亿的支出法案遭到共和党的一致反对，法案要想在参议院通过就需要民主党所有50名议员支持，但是目前看来做不到。另一方面，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各州初选纷纷支持特定候选人，而在宾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等州参议员选举一级战区，获得川普背书的参选人都不是外界原本预期的很强的人选，共和党党内其他参选人亦在努力争取初选胜出。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更多美国选民希望看到共和党在明年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46% 的注册选民表示，他们愿意看到共和党在2022年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41% 的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控制众议院，而参议院的情况亦类似。调查发现，46% 的人说他们希望共和党控制参议院，42% 的人希望民主党占多数，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是个不祥的信号。白宫国家安全会议11月17号表示，美国及中共将就军备管制进行谈话，但是并非正式会谈，不能够同美俄会谈的等级相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月16号表示，习近平同拜登在峰会上就军备控制谈判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两人已经同意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强调，与美国同俄罗斯数十年来进行的军备管制会谈相比，美中谈话属不同等级。拜习会期间，拜登提出了战略稳定的必要性，白宫同中共外交部都没有提及在峰会后举行这类会谈的任何计划，但同意讨论军备控制意味着中共的立场有所逆转。法广报道，拜登似乎更偏重于与中方展开非正式的双边讨论，目前还不清楚与美中核武器谈判将是何种形式。中共一再强调，因为武器库较少的原因，所以努力开发核弹头。根据军控协会的数据，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手头有超过6255枚弹头， 美国弹头排响第二位，中共拥有350枚核弹头排响第三。北京响8月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引发担忧。五角大楼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共加紧核计划的速度超出预期，到2030年拥有的核弹头可达1000枚。自冷战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就战略稳定问题进行了正式对话，并达成多项裁军协议。川普总统曾多次呼吁北京加入美俄谈判，但遭到北京拒绝。将在本月退休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近日透露，中共正在发展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并警告说未来中共将有机会对美国发动突然核打击。目前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则表示，美国对高超音速技术并不陌生，美军亦在持续提升技术能力。11月17号，美国会众院通过决议，对共和党籍众议员保罗·戈萨尔进行议员谴责，并剥夺了他在两院委员会成员的资格。这个是十多年来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议员谴责决议。据 NBC 报道，戈萨尔受到谴责的原因是，近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经过 PS 处理的动画视频。视频中将戈萨和其他共和党籍议员描绘成日本动画《激进的巨人》中的英雄，将民主党籍众议员科尔特斯 AOC 和拜登头像 PS 在反面人物身上。视频中英雄戈萨不仅攻击了拜登，还击败了科尔特斯。美国众议院昨日17号的表决中，以223票对207票通过针对戈萨尔的谴责决议。投票基本按照党派划分，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有两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戈萨尔因此被剥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资格。日本每日新闻11月18号报道说，这个是美国众议院时隔11年以来首次通过议员谴责决议。不过很多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借此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将来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对付其他共和党人。戈萨尔发布该视频是讽刺拜登政府任下移民等政策的影片，在网络上引发不少争议。后来戈萨尔发表声明说，没有任何对其他人的威胁，而是要对移民政策对美国威胁象征性的描绘，随后删除这段影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山说，不能够容忍议员之间开玩笑威胁美国总统。据悉，针对议员的谴责决议是众议院对议员最重的惩罚。对此，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这个是滥用权力，试图将公众注意力从当前众多问题上转移过来。美媒则分析认为，这个事件再次表明国会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不信任越来越严重。中共公安部官员竞选国际刑警组织职位，引发人权团体和国际政坛关切。11月18号，曾经担任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直面媒体，接受美联社的独家专访。他痛批中共政府是头怪物。国际刑警组织将在本月23号至2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大会，期间将会选出新一届两名亚洲区执委。获得中共提名的中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森是候选人之一。11月15号 ,50 名来自17个国家和欧盟的国会议员已经向其所属国家的相关部长发信，表示反对由中共公安担任国际刑警要职。他们担忧中共会借国际通缉令去打压意见人士。正当国际社会对此表达反对之际，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1月18号在法国里昂接受了美联社专访。高歌首次让媒体拍摄其容貌，并形容中共政府是头怪物。孟宏伟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在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2020年1月，中共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孟宏伟有期徒刑13年半。 他的妻子高哥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留在法国。美联社指出，全世界痛批中共政府的人很多，但是高哥的情况非常特别，因为他和孟云伟曾经是中共政府的高官，亦是圈内人。而国际刑警组织对孟云伟的被捕毫不知情，还不得不向中共打听他的下落。之后宣布孟云伟已经辞去主席一职，而且立即生效。对此，高哥指责国际刑警组织一啲忙都唔帮。他认为一个在全球执法上进行合作的组织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反而鼓励了中共的威权行为。美联社说，在全球批评中共，特别是很多人正在积极反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之际，作为一名前体制内的人，高哥为外界了解中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高哥还表示，历史有时会重复。他说，今日中国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我相似的命运。在油价持续处于高位之际，拜登面临来自两党的压力，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汽油价格上涨的问题。拜登政府亦要求盟国释出原油储备，与美国通力合作降低全球能源价格。而近日，拜登要求在联邦土地上停止石油和天然气作业的行政命令被联邦法官叫停。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近日11位民主党参议员致信联邦政府，敦促拜登尽快采取行动，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同时出台出口禁令。但业界认为，如果美国出台出口禁令，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短缺，对已经处于能源危机的欧盟盟友造成致命打击。据路透社消息，美国正在同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盟国商讨，共同释出原油储备，诉求对象亦包括中国。一名参与讨论的消息人士说，如果各国合力释油，美国分担比例将释出2000万到3000万桶，才能有助缓解市场。而释出方式可能是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目前共同释放原油的协商还未有定案，是否针对油价采取具体行动亦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最近共和党人则以拜登政府暂停美国境内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等的举措，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令推动了能源价格上涨。13个州将拜登政府告上法庭，要求禁止拜登实施这项行政令。11月15日，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决，禁止了这项行政令，推翻了拜登要求在所有联邦土地上停止石油和天然气作业的措施。主管这起诉讼的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杰夫·兰德里表示，这个不仅是法治的胜利，亦是为美国人能生产负担得起的能源方面的胜利。他认为拜登的行政令将美国的能源安全置于外国人手中，推动了能源价格上涨。苹果公司一推出新品种是会掀起热潮。近日苹果又宣布，未来将推出自助维修计划，向用户出售部分 iPhone 手机和苹果电脑原厂零件和工具，让用户能够自行进行维修，这个引发外界关注。苹果过去曾因维修权引发不少争议，由于用户的产品坏了只能找官方渠道，但由于官方价格并不便宜，亦因此引发了不少反弹。对此，苹果近日宣布，未来将推出自助维修计划，让用户能够自行进行维修。而该计划预计2022年初由美国先行，之后亦将拓展至其他国家。苹果表示，自助维修计划将会先在 iPhone 12 和 iPhone 13 上适用。计划会先从常见的手机故障自助维修开始，包括屏幕、电池、摄影镜头等，最终计划将拓展至苹果电脑系列产品。此外，用户维修完成后，苹果亦预计将旧零件回收，然后和顾客打折。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苹果相关零件的售价。对此，苹果营运长表示，过去3年期间，苹果的维修点数量增加近1倍，这些据点能拿到苹果原厂零件、工具与培训，现在将这些提供给希望自行维修的用户。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支持。再见。